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
真的是刚才忽然听到那个雅玲阿姨跟我们一起来读经，
好像没听到雅玲阿姨同我哋一齐读经，
真的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好温暖的感觉，
因为好像我们在崇拜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
我哋崇拜嘅时候，其实唔系我哋一个人坐喺呢个电脑前面。
真的在这样很特别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群人透过这样的方式一起来崇拜。
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群人一起来到敬拜侍奉。
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感恩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感恩。
好，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今天要看的经文。
大家刚才已经读过刚才我们要看的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
耶稣使这个拉撒路复活这件神迹里面的一段，
耶稣使到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当中的其中一段。
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神，真的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机会，
真系感谢你借着咁样嘅机会，
让我们又可以来到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哋可以嚟到你嘅话语里边，
来听你的心意，
嚟到听你嘅心意，
让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
让你嘅灵嚟到打开我哋嘅心。
神，真的求你可以保守下面的时间，
神求你真系保守以下嘅时间，
也保守我们这样崇拜的方式。
都保守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到崇拜，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面，
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面。
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
约翰福音的第一节到十二章的第八节，
整个一段很长的经文哈，给大家呈现了有关一个家庭的故事。
这段整个一个很长的一个段落啦，系呈现咗俾大家一个系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
发生的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叫伯大尼的村庄。
这件事发生在你一个叫做伯大尼一个村庄里面，
住着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一家兄妹三个人。
嗯，那里住了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一家兄妹三个人。
这一家人呢，经文上说是耶稣的好朋友。
他们是这里经文说他们是耶稣的好朋友。
有一天呢，这个家里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有一天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姊妹呢，就请人去找耶稣来求救。
马大和玛利亚这两姊妹就叫人去找耶稣来求救了。
但是当这个信使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了的时候，
当这个报信的人告诉耶稣知拉撒路病了的时候，
耶稣并没有马上就去到这个伯大尼来救拉撒路。
耶稣并没有马上去到这个伯大尼那里去救这个拉撒路，
而是故意的耽搁了两天，
而是故意的耽搁了两天，
才同门徒一起上了路，
才是同门徒一起上路。
耶稣到了伯大尼之后呢？
耶稣到伯大尼之后呢？
先遇到了马大。
先是遇到马大，
又见到了玛利亚，
之后又见到玛利亚，
然后就又去了拉撒路的坟墓，
之后又再去了拉撒路的坟墓，
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
将拉撒路从死里复
活。我们今天看的这两段的经文，就是耶稣遇到玛利亚，然后又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将拉撒路复活的这一段。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先是耶稣去到见到玛利亚，然后先去到马大，然后见到玛利亚，然后去到拉撒路这个坟墓这一段的故事。
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
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呢，也可以翻开。
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啊，都可以打开。
但是因为这个经文的部分真的很长，整个一大段。
但因为这个经文很长。
然后其中也牵扯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其中都牵涉到很多很多的细节，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提了。
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唔一一提。
这里可以请大家下来以后自己仔细的来读。
咁呢度可以请大家翻去之后自己仔细嘅再读。
今天的这两个段落的经文呢？
今日呢两段嘅段落嘅经文呢？
我们先从这个里面的出场人物看起。
我们先从这个里面的出场的人物先看起。
除了耶稣以外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除了耶稣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马大和玛利亚。
就是马大和玛利亚。
这两个姊妹呢，在经文中的十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两个姊妹呢，在经文的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
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
因为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
所以就表明了他们与这个耶稣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
所以就表明了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在耶稣来到伯大尼之后，
在耶稣来到伯大尼之后，
马大就第一个很急迫地迎出去。
马大就第一个很急切的咁去迎接，
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他就对耶稣讲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段话，
然后耶稣就对他讲了一段话。
之后呢，马大就叫来了他的妹妹玛利亚。
之后呢，马大就叫了他的妹妹玛利亚来。
玛利亚呢，就是第二个这个姊妹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也出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玛利亚就是这个姊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都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
玛利亚见到耶稣之后呢，便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玛利亚见到耶稣之后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对耶稣哭诉说，
对主耶稣哭诉说：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所以马大和玛利亚看见耶稣之后说的第一句话，
所以马大和玛利亚他见到耶稣之后讲的第一句说话，
在经文里面记载的是一模一样的。
在经文里面记载的是一模一样的。
从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从这点上面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们两个人呢，其实都是认为耶稣是有大能、能行神迹的人。
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耶稣是有大能、能够行神迹的人。
如果耶稣早一点来呢，就能把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从病中救活。
如果耶稣能够早一点来的话，他就能够将他的兄弟拉撒路呢，是从病中救活。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还不能够想象。
他们两个人还不能够想象，
耶稣其实是那个可以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释放出来，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
耶稣其实就是那个可以将拉撒路从坟墓里面释放出来，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
好，看完这两个人物，
我看完这两个人物，
下面还有一群重要的人物，
下面还有一群重要的人物。
就是经文十九节中提到的，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就是经文在第十九节那里当中提到的，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兄弟安慰他们，
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对，这里有一点点的背景背景的介绍。
这里有少少的背景介绍。
说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
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
如果有人死了，
如果有人死了，
家里的成员呢就会在家里面聚集七天，
屋企的成员就会在那个屋企那里聚集七日。
来接受其他的亲朋好友的祭吊和安慰。
咁嚟到接受其他亲朋好友嘅祭吊同埋安慰。
所以经文中提到的这些犹太人，
所以经文中提到嘅呢啲犹太人，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的。
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嚟到马大同埋玛利亚家里边。
他们是来安慰他们，并且平吊拉撒路的。
他们是来安慰他们，并且来到平吊这个拉撒路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群犹太人也出现了在这个场景当中。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批的犹太人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中。
好，下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人物耶稣。
之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的中心人物。
耶稣呢见到玛利亚。
耶稣见到玛利亚，
看见他哭了，
看见他哭了，
并且也看见其他来到这个到场的这个犹太人也在哭，
而且睇到在场嘅一啲嘅犹太人都喺度喊。
所以经文就记载说，耶稣呢这个时候心里悲叹，又甚忧伤忧愁。
经文就记载话，佢心里悲叹。
然后所以呢到了第三十五节的时候就讲到了说耶稣呢哭了，
然后就讲到在三十五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哭了。
其实很有趣的，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段的经文的描写，
其实很有趣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样的描写。
在约翰福音当中呢，
在约翰福音当中
是对耶稣在这个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很深很个人的情感的一段描写，
是对耶稣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那种很深很个人情感的一段描写。
对，所以呢其实这跟我们之前有一次看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是跟我们之前看过的耶稣在客西马尼亚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情感的表达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被所有人都看见的。
他这种的情感的表达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被所有人看见。
对，所以如果我们来整体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如果整体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
耶稣这个人物呢就好像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
耶稣这个人物就突然间好像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其实是对人物刻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是对这个人物刻画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好，那我们来看在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们来看看在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当中，
耶稣从最初呢就表现出来一种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一点点都没有犹豫的状态。
耶稣呢就表现出好像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毫无犹豫的状态，
因为他知道他会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知道他会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先是故意耽误了两天才出发去伯大尼，
所以他先是耽误了两天才去这个伯大尼，
并且在出发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并且在出发的时候就告诉门徒知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然后呢去到伯大尼之后他又遇到了马大，
然后去到伯大尼的时候他就遇到马大，
对马大说，
就对马大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对，所以可是为什么突然间呢到了玛利亚这里，
但为什么突然间到玛利亚那里，
在耶稣看见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死伤心难过的时候，
就在他见到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死伤心难过的时候，
经文就记载说耶稣忽然间心里悲叹哭了起来呢，
耶稣那时突然间心里面悲叹喊了起来。
难道他不应该是那个全知全能可以使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救主基督吗？
难道他不是那个全知全能可以使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吗？
他为什么要哭呢？
咁点解佢要喊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来回答两个问题。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答两个问题。
首先呢，为什么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要哭？
首先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要哭呢？
其次呢，是耶稣的哭和周围的人的哭，它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内在的联系呢？
其次就是耶稣的哭和周围人的哭有着什么内在的关联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玛利亚和周围的这些犹太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
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说，玛利亚这里的这种悲伤难过呢，是一种对信仰很负面的表达。
有一些的圣经的学者认为，玛利亚在这里的悲伤难过是一种对信仰负面的一个表达。
因为觉得玛利亚没有信心，不能够跨越人情感的限制，不能够看见耶稣使人复活的大能，所以误解了耶稣。
是因为觉得玛利亚她是没有信心，不能够跨越这个人类情感的限制，不能够看到耶稣使人复活的大能，所以误解了耶稣。
所以玛利亚的眼泪呢，表达的是一种不信。
所以玛利亚的眼泪是表达了一种不信。
因为这个经文同时也提到了刚刚说的那一群犹太人。
因为这段经文也提到刚刚讲到的犹太人。
他们也在一起哭。
他们都在一起哭。
我们常常会把犹太人和一些负面的意思联系起来。
我们常常会将犹太人和一些负面的例子连在一起。
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会将玛利亚呢和周围这一群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个耶稣信仰的一个反面的教材。
所以有人会将玛利亚和那些周围的犹太人连在一起，作为耶稣对耶稣信仰的一种反面的教材。
对，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说，
但也都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
说这里玛利亚与犹太人的这个哭泣呢，并没有对信仰的负面的含义。
咁就话玛利亚同犹太人嗰、那个哭泣咧，并冇对任何。并没有任何对耶稣的信仰的负面的含义。
他要表达的仅仅是因为身边所爱的人死去的一种的悲痛。
他表达的只是单单是因为身边的所爱的人死去的一种悲痛。
所以无论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的人，都是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哭泣的。
所以无论有没有信仰的人，都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哭的。
到这里呢，经文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应该是什么。
系嚟到呢度，经文其实冇直接嘅话俾我哋知道底答案系乜嘢。
但是第33节当中呢，耶稣对玛利亚哭泣的这个反应呢，却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
但喺三十个哭泣嘅反应咧，可以帮助我哋嚟到理解。
三十三节当中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伤。
喺三十三节嗰度讲，耶稣睇见他哭，并且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这里这个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呢，其实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是一个字来着。
这里讲到话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其实只一个字。
它不像我们汉语翻译的这么长，有八个字哈，它其实只是一个动词。
它不似得我们汉语的翻译有八个字，它其实只是一个动词，一个字，一个动词。
对。这个词呢，既含有这种悲伤、哀痛、怜悯的意思。
这个词呢，既含有悲伤、哀痛和怜悯的意思。
但更多的呢，还含有一种因为这种悲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生气的情绪。
但更多的就是含有一种因为这个悲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的情绪。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哈。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我自己其实也找不到很合适的这个中文字来翻译来替代。
我都其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中文字来到翻译它来到替代它。
所以就暂时找了两个字叫悲愤这两个字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那我暂时就用了这个悲愤这两个字来到帮助大家去理解。
所以呢，对于这个希腊字的这个解释，圣经的学者又继续分成了两个阵营。
所以根据这个希列文的字的解释，圣经学者又分成了两批人。
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些对玛利亚有负面理解的人。
有些人就是对玛利亚信仰有负面理解的人。
觉得耶稣的这种悲愤呢，是耶稣对玛利亚缺乏信心的一种表达。
觉得耶稣的悲愤是对玛利亚缺乏信心的一种的表达。
所以在之后35节中提到的耶稣流下的眼泪呢，是一种悲愤的眼泪，是对周围人缺乏信心的一种的悲哀和审判。
所以在35节当中，耶稣流下的眼泪其实是一种悲愤的眼泪，是对周围的人缺乏信心的一种悲哀和审判。
但是当如果我们再仔细去联系上下文，好好琢磨一下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将上下文好好的琢磨一下的时候，琢磨一下
第十一章当中所讲述的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呢？
第十一章所讲述的拉撒路的故事呢？
其实从最开始15节开始，
其实是从最开始15节开始。
门徒就已经误会了耶稣说拉撒路要睡了的所要表达的意思。
门徒已经误会了耶稣所讲的拉撒路睡了所要表达的意思。
然后到后面第27节，马大虽然口里面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然后到27节，马大虽然口里面称耶稣为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往后到第39节，当耶稣请人打开拉撒路坟墓的时候呢，
但是之后去到39节的时候，当耶稣请人打开拉撒路坟墓的时候，
马大却仍然说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已经死了四天了。
那马大就说他现在已经是臭了，因为已经死了四天了。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马大当时呢并没有完全的理解耶稣作为基督 有让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权柄。
所以其实呢，他们呢是马大当时是没有完全理解到耶稣作为基督是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权柄的。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约翰福音整卷书的时候，
再加上如果我们是仔细地去读约翰福音整卷书的时候，
从头到尾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提到门徒，
从头到尾有很多地方都提到门徒。
耶稣其实知道他的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的信心是不完全不完美的。
耶稣其实知道跟随他的门徒们的信心其实是不完全不完美的，
常常是不能够理解他所说的话的意思的，
常常都是不能够理解他所讲的说话的意思，
也不明白他的教导，
也都不明白他的教导。
就比如说哈，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在替门徒洗脚。
比如讲话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替门徒洗脚。
耶稣就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
耶稣就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
甚至在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复活以后，
甚至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
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多马还要亲自去摸一下这个耶稣肋旁的钉痕。
复活之后，他向这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甚至是要去亲自摸下耶稣的肋旁的钉痕。
对，摸了之后他才相信这个是复活的耶稣。
摸了之后才相信这个是复活的耶稣。
所以无论如何呢，不管这个门徒是如何的来误解耶稣，
但无论如何，你这个门徒是怎样误解这个耶稣，
耶稣从来都是没有责怪过他们的，
耶稣从来没有责怪他们，
并且很爱他们，继续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
并且很爱他们，并且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
从来也没有因为过这个门徒的疑惑而感到气愤或者是悲伤，
从来没有因为门徒的疑惑以感到这个气愤和悲伤。
在这里呢，所以我们看玛利亚的时候，耶稣也不应该因为玛利亚的这种伤心难过而感到气愤。
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个耶稣应该不会是因为玛利亚而感到气愤或者难过。
Yeah. 所以我们回来看拉撒路这件事情的里面呢，
所以在我们看到拉撒路这件事情里面呢，
耶稣其实知道他是会将拉撒路复活的，
耶稣其实知道他会将拉撒路复活的，
他也知道借助拉撒路的复活，周围很多的人都将要看到上帝的荣耀，
他都会借助拉撒路的复活呢，让周围的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所以耶稣这里的眼泪不是因为失去了所爱的拉撒路这个人而流下的，
所以耶稣这个眼泪不是因为失去了所爱的拉撒路这个人而流下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会回来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会回来的。
他是当耶稣看见了玛利亚和周围的犹太人，
是因为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和他周围的 犹太人
他们因为拉撒路的死，
他们因为拉撒路的死
内心所发出来的一种的面对逝去的生命无可挽回的痛，
是内心所发出来面对逝去的生命没办法挽回那种病痛。
而耶稣因为爱他们的缘故，
耶稣因为爱他们的缘故
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的共情，
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的共情
是对人们此时悲痛情感的一种的认同，一种的肯定，
是对人此时悲痛情感的一种认同，一种肯定。
所以耶稣明白人们在失去所爱的人的时候的这种感受，
所以耶稣明白人在失去所爱的人的时候的感受，
并且愿意陪伴他们一同的悲伤，一同的难过，
并且愿意陪伴他们一同悲伤，一同难过。
不仅仅如此，
不单单如此，
耶稣看见的呢，还有死亡带给人的那种很强烈的恐惧与害怕。
耶稣还看到死亡带给人那种强烈的恐惧和害怕，
在面对失去生命时候的那种无助，
当他们面对失去生命时候的那种无助，
以及没有办法挽回的这种悲伤，
以及没办法挽回的那种悲伤，
在死亡的权柄，
死亡的权柄，
在世人的眼中凌驾于所有的全能之上，
在世人的眼中凌驾于所有的权能之上。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
耶稣情感当中所流露出来的，
耶稣在情感当中所流露出来的，
是因为他爱世人的缘故，对死亡权势的一种的悲愤，一种以及对人们这样一种在生命里限制的悲伤，
是一种因为他爱世人的缘故，对死亡那个权势的一种悲愤，以及对人的生命限制的一种悲伤。
我想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呢，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前所未有的体会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我想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基本每一个人都是前所未有的体会到这个面对死亡那种的恐惧。
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
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
这种感染以及死亡人数的增加，
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加，
让我们几乎觉得即便是走在大街上也有可能被随时传染，
让我们觉得几乎走在大街上面都有可能随时被感染，
也有可能因为感染的随时因为一些呼吸衰竭的症状而死亡，
随时可能因为呼吸衰竭的等等的症状而死亡。
其实长久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医疗水平都还相当不错的时空里面，
其实长久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医疗水平相当不错的时空里面，
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治疗甚至是治愈，
很多的疾病都是可以得到治疗甚至是痊愈，
我们也在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呢，也是在一个物质生活毫无缺乏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一个物质生活毫无缺乏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根本不用担心说明天会因为没有吃的而被饿死，
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明天可能因为没有东西吃而被饿死。
可是呢，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
但是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
竟然将我们的处境一夕之间带回到了一两百年以前。
竟然将我们的处境一瞬之间就带到去两百年以前。
我们面临着一不小心随时可能会病死。
我们面临着就是一不小心可能随时会病死。
或者因为外界环境的原因不能提供我们足够的食物而被饿死的境地。
又或者是因为外界环境不能够提供我们有足够的饮食而被饿死的场景。
这里不是我危言耸听哈。
这里我不是危言耸听啊。
而是因为我们很长久的生活习惯。
是因为我们长久的生活习惯。
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需要面对死亡的幻象当中。
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需要面对死亡的幻象当中。
让我们在平时除非生大病，否则对死亡这件事情呢，根本连想也是不需要想的。
让我们平时除非是生重病，否则对于死亡这件事我们根本连想都不需要想的。
这样一种在生命里面的安逸，
这种在生命里面的安逸，
一方面它是好事情，让我们感觉安全。
一方面它是一件好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安全，
让我们有精力有力气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
让我们有精力有力气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
来享受我们喜欢的东西，
来享受我们喜欢的 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让我们作为人，
让我们作为人
失去了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存的感恩，
失去了对生命的一个珍惜，对生存的感恩。
作为人一种面对死亡的能力，
作为人面对死亡的一种能力。
最近的这几个星期呢，很感恩的。
最近的这几个星期很感恩。
挪威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
挪威这个新冠病毒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
大家的日常生活呢，也都渐渐恢复了正常。
大家的日常生活都渐渐地恢复正常了。
我们心里面的害怕和恐惧呢，也都随着外界的环境的改善而慢慢减轻了不少。
我们心里面的害怕和恐惧呢，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改善而慢慢是减轻了不少。
回顾过去的这样的一段的日子，我想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着不同的感慨。
回顾过去这段的日子，我想大家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的感慨。
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该在这样一个复原、一个恢复的阶段，有如何的一种的反思和反省和思考呢？
咁作为基督徒，我哋又应该点样喺呢段作为复原嘅呢段期间，有点样种嘅反思同埋思考呢？
好，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哋翻翻去我哋今日嘅经文里边。
我们之前有提到讲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和周围的人哭。
我们之前提到耶稣见到玛利亚和周围的人哭，
他就流露出来了一种悲伤、怜悯、愤怒的情绪。
他就流露出悲伤、怜悯、愤怒的情绪，
同周围的人一同流下了眼泪，
同周围人一起流下眼泪。
经文继续往下讲，
经文继续往下讲，
在第三十八节里面，
在三十八节里面，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又心里悲叹起来。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心里边又悲，心里边又悲痛起来。
Yeah, 经文记里面的这个悲叹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希腊文原文的那个字。
这个悲叹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原文的字。
Yeah,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八个心里悲叹又甚忧伤是同一个字来着。
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八个字，心里忧伤，又甚，心里悲叹又甚忧，又甚忧愁这个字。
Yeah,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悲愤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悲愤的意思。
所以耶稣呢，又同时的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同样的一种的情绪。
在这个时候耶稣又再一次同样出现这个情绪，
但是这一次呢，耶稣没有再哭了。
但这一次耶稣没哭了，
他内心对这种死亡的权柄在人生命中的掌权出现的那种愤怒呢，让他要使用他的权柄让死人来复活。
他内心对于死亡的权势在人的生命里面掌权那种的悲，那种的愤怒， 让他要使用他的权柄使到人复活，使死人复活。
他要让，对，他要让拉撒路重新从这个坟墓里面走出来。
他要让拉撒路从新的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他也要让周围的人看到从基督而来的这种胜过死亡的能力和从上帝而来的生命的荣耀。
他要让周围的人看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胜过死亡那种的能力，还有从上帝而来的那种生命的荣耀。
对，耶稣这个时候要让周围人明白的，就好像是他之前在经文25节中告诉马大的一样。
耶稣要让周围的人明白，就好像他之前在经文25节当中告诉马大的一样。
人们其实不需要等到末日复活的时候，就在当下，因为耶稣的缘故，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
其实人不需要等到末日复活的时候，就在当下，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讲过，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必永远不死。
人们透过信耶稣呢，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
人们透过信耶稣就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
好，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吗？
咁作为基督徒，我哋系咪真系相信耶稣有永生生命嘅权柄吗？
我们真的是相信他会带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吗？
我哋系咪真系相信佢会带俾我哋有永生嘅生命吗？
我们又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永生的生命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永生的生命呢？
其实不一定的。
其实不一定的。
至少我自己是不能够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完整的答案的。
其实我自己不能够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完整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呢，是不是都是毫无瑕疵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但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毫无瑕疵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对于生命的经历以及感受都是不尽相同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经历和感受都不是相同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所寻求和探索的这样的意义与价值也都不完全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所寻求和探索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会是完全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长处，也同时呢有着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限制。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不同的限制。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工作呢就是体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有些人可能觉得工作就是体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也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家庭与亲人是他生命中最珍贵最珍惜的部分。
也都有些人会觉得家企同埋亲人系佢生命当中最珍贵、最珍惜嘅部分。
更是有不少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会认为在教会的学习和侍奉是自己生命不断成长向前所必不可少的。
而家有唔少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认为喺教会嘅学习同埋侍奉系生命不断成长向前不可或缺嘅部分。
这都是很好的哈。
呢啲都系好好嘅。
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越看重什么，那样东西呢就会变成了我们的限制。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看重什么，那样东西就会变成了我们的限制，
就会变成让我们忧心的事情，
就会变成让我们忧心的事情。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比如讲举个例子，
有很多的家长真的是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
有很多家长真的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
我常常拿家长来举例子哈，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孩子。
我常常拿家长来举例子，因为他们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也管，那个也管，到头来却发现，你管的越多，越上心，自己的孩子呢，反而是更加的叛逆不听话。
你越是管得越多，越上心的话，到最后呢，反而个孩子是越不听话。
对，常常自己想要的事情呢，事与愿违。
常常想要的事情是事与人违，
甚至需要付上更多的气力和代价才可以，
甚至要付上更多的气力和代价才可以。
所以我们很看重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的限制。
我们很看重很看重孩子，孩子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限制。
同样的，当我们看来是最宝贵的生命这样东西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看为很宝贵的生命这样东西，
当我们越看重它，
当我们越是看重它，
如果死亡是可以夺走生命的，
如果死亡是可以夺走生命的，
那么其实死亡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们完全无法跨越的障碍。
那么死亡就会成为我们无法跨越的那个限制。
所以不可以否认的。
所以不可以否认的。
无论我们身上很多的长处，又或者是我们各自生命里面很多的限制。
无论我们是身上的长处，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限制。
好的不好的，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赋予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些意义的事情。
甚至包括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点点滴滴，
甚至包括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是无法脱离他们而存在的，
我们都没办法脱离他们而存在的。
我们既享受其中的乐趣，
我们既享受在其中的乐趣，
又常常担心失去以后的痛苦，
但又常常担心失去他们之后的痛苦。
所以答案在哪里呢？
所以答案在哪里呢？
唯独只有当耶稣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掌权的时候，
唯独当耶稣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掌权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知道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够凌驾于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的时候，
只有我们当我们知道即使是死亡也都不能够凌驾于耶稣带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才在这个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安全感。
那我们的内心才会在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安全感，
我们才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丝丝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那一丝丝的平安。
所以我们此时所拥有的生命才在真正意义上面可以不受死亡以及其他很多事情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当时拥有的，所以我们此时所拥有的那个生命才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面可以不受这个死亡和其他事情的威胁，
让我们可以能够好好的继续存在下去，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继续存在下去，
由此而带出一种生的力量，
由此而带出一种生的力量，
使我们在面对死亡或者其他种种的时候，
使我们面对死亡或者其他种种的时候，
尽管会有悲伤，会有害怕，会有担忧，
尽管我们会有悲伤，有害怕，会有担忧，
但仍然不会失去了对生命的希望和盼望，
但仍都不会失去对生命的希望和盼望。
此时的死亡，
此时的死亡，
就不再会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限制了，
就不会再是我们生命的一种限制了。
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在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
在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
耶稣其实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悲哀，
耶稣其实已经知道我们的悲哀，
他也能体会到我们很多的无奈和限制，
他都会体会到我们那种无奈和限制。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与我们一同哭泣，
他与我们一同哭泣，
他要用他的权柄来帮助我们走出死因的幽谷，
他要用他的权柄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死因的幽谷，
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这样的一种盼望呢，让我们不至于被死亡的权势压倒。
这样的一种盼望是让我们不至于被死亡的权势压倒，
不至于在苦难当中执着不前无可自拔，
不至于在苦难当中徘徊不前不可自拔，
让我们能够在 各样的艰难当中继续有力量可以走下去，
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艰难当中继续能够有力量可以走下去。
这样想一想呢，作为基督徒，
这样想想作为一个基督徒，
可以拥有从上帝而来的生命丰盛的恩典，
可以拥有从上帝而来的那种生命的丰盛的恩典，
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武汉解封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武汉解封的时候，
那些在殡仪馆门口排着长龙，无数拿着亲人骨灰盒的人们，
那些在殡仪馆门口排着长龙，无数拿着亲人骨灰盒的人。
前一段日子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墓园当中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些棺木，
前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在墓园当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那些棺木，
在2020年的复活节独自一个人走在梵蒂冈空空旷旷的圣保罗广场上为人祈福的教宗，
在2020年的复活节独自一人走在梵蒂冈空旷旷的圣保罗广场为世人祈福的教宗。
大家想想看，
大家想想，
在我们以往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以往的生命当中，
在这个新冠病毒事情没有发生以前，
在新冠病毒没发生之前，
我们什么时候会曾经想到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呢？
你怎么会想到那些事情会这样发生呢？
而在此种种当下，
而在此种种当下，
耶稣呢 他也看见了我们的悲伤，
耶稣都看到我们的悲伤，
我们的害怕和恐惧，
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恐惧，
也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都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留下了对于死亡权势的这种悲愤的眼泪，
为我们留下了对死亡权势的悲愤的眼泪。
现在新冠病毒的情况尤其在挪威已经渐渐过去了，
现在新冠病毒的情况尤其在挪威渐渐的过去，
但作为疾病的流行，没有人敢保证以前的情况不会再卷土重来，
但作为疾病的流行，没人敢担保之前的情况会再次卷土重来。
除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行为上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履行各样的防疫的措施，
除了作为社会一份子，在行为上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履行各种各样的这个防疫措施，
同时作为基督徒，
同时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心灵上面又是否曾经经历了一个学习和转化的过程呢？
我们心灵上面同时是否曾经经历过一种学习和转化的过程呢？
我们是不是为以后类似的情况做好了一些的预备呢？
因为可不可以为到以后类似的情况做好一些的准备呢？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事件呢，也在适时的提醒我们。
这次的新冠病毒事件都适时的来到提醒我们，
人的生命无论年纪，无论背景、国家、种族，实际上无时无刻都有可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人的生命无论是年纪、背景、国家、种族，实际上是无时无刻咁可能笼罩住喺死亡的阴影之下。而我们
作为此次事件的亲身的经历者和见证人，
作为这件事件的亲身的经历者和见证人，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因为信仰的缘故，
因为信仰的缘故，
又是否曾经真正经历到了耶稣所带来的永生生命的平安呢？
又是否真的真真正正经历到耶稣所带来永生生命的平安呢？
好，把下面的时间交回给主席。
将下面时间交回给主席。
欢迎使用闪电音频格式转换器。